欢迎来到安德烈·文麦克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我发自心底的感谢你，谢谢你所做的一切，感谢你的事工，谢谢你在这一切背后的用心。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一的福音真理栏目。今天是信徒的权柄第二周的第一课。这周我要讲些我从未听别人讲过的内容，并不是说我是唯一教导这些的人，我只是没听过别人讲，只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从未听过有人讲过这些。我将分享一些与撒旦有关的事，他的能力是从何而来。上周我为本周的讲解打下了基础，我们处在一场属灵征战中，不仅仅是有形的征战，魔鬼在幕后作虫，我们必须行使属灵权柄击败他，看见生命中的胜利。我用了很大篇幅来讲，当神创造天地时，他说出了话语，释放了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有些人就是会撒谎。还有些人话已然说出口了，但只要结果不合意，就直接食言。诗篇十五章四节说，敬虔的人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如果你是一个敬虔的人，你的话会约束你。我之前讲过，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说，神绝不能说谎。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常用自己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的话语将整个宇宙维系在一起，假如他撒谎，整个宇宙会自毁，也就不复存在了。他的话是不能被打破的，他不会说谎。所以当神说，你们拥有这地的统治权，你们要管辖并治理这地。诗篇八十二章六节说，你们是神，不是大写的God的神，不是指神性，而是指你有这地的绝对权柄与支配权。神这样说时，他也约束了自己。在我们把能力与权柄拱手让给魔鬼时，他若横加干预，则是不公正的，我们向他臣服了。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当你向魔鬼屈服，你就给了撒旦入侵你生命的权柄和能力。然后你遇到麻烦，只能祷告求神降临，但他必须通过人流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因此，如果你向魔鬼屈服，却求神干预，你限制了神的能力，是你赋予了魔鬼能力。我知道人们不喜欢这样的说法，人们之所以对我说的话如此反感，正是因为这剥夺了他们的借口。你知道吗？当你的生活一团糟时，说神一定有目的，神的作为奥秘莫测。我们也知道万事都相互效力是很容易的，这些我上周已经讲过了，并不是说神是你生命中一切不幸的始作俑者，但我认为当坏事发生时，这种说法也能抚慰人们。当某个人去世了，就心想，好吧，一定是神在幕后。我记得我父亲是在我十二岁生日的几天后去世的。我还记得那位浸信会牧师在星期日早上过来告诉我，与你需要爸爸相比，神更需要他。在天堂，神需要他这个天使。当时我只有十二岁，然而我还是知道我比神更需要我的爸爸。但你看，这就是宗教对事情的回应，他们归咎于神。神不是我的父亲去世的原因。我父亲有很多身体上的问题，实际上他在我两岁时就去世了，因着教会为他祷告，他从死里复活了。从我两岁到十二岁期间，他一直病着，每天都要打盹，有各种毛病。那不是神加给他的，大部分是我爸爸自己的错。他是个烟民，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不是神对他做的。
然而，与其对我说是你父亲抵挡不住那种生活方式的诱惑，那种生活方式害死了他，与其坐在那儿责怪我们，不如说神在天堂需要你爸爸这个天使更容易一些。这不是真的。总之，这些问题我已经讲过了。神把这地的统治权给了人类，我们曾是这世界的神，不是大写告的神，而是指绝对的统治者。这就引出了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我们说过，所有的能力都出于神，而神把支配的权柄授予了人。那么，撒旦的能力是从何而来？他是我们的仇敌。若你想有效地打击敌人，得先弄清楚他的能力从何而来，他的强项是什么。如果两军交战，而你却对敌人的实力没有任何概念，你是在自讨苦吃。你得知道对手是谁，知道他们的优势与劣势。撒旦的本事和能力被夸大了，遗憾的是，主要还是被教会夸大了。我认为教会之所以说撒旦如此有能力，是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个借口。我曾到处旅行传教，我去过美国的几乎每个州，许多地方的牧师都说，哦，这里是美国的魔鬼活动中心。美国不可能有50个不同的魔鬼活动中心，只是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处境看上去比别人更糟糕。我认为他们喜欢这样说，是因为这证明了他们的无能。我们之所以没有触及更多人，教会之所以没有增长，之所以没有果效的原因，是因为这里糟糕到你无法理解。我刚搬到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时，曾参加了一个传道人团体，他们每周聚在一起都会说，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不可能有大型的圣灵充满的教会，因为人们搬到这里是要享受气候、山脉和美景。每到周末下班，他们就出去聚会了。这里永远不会有大型教会。这句话我听了好几年了。现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有好几个超10,000人的圣灵充满的大型教会。他们说的那些都是谎言。可那些传道人就是喜欢说他们无法做事的原因。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喜欢把全能都转移到撒旦身上的原因，因为这使他们的无效有了一个借口。喜剧演员弗利普·威尔逊在很久以前出柜了，有些年纪比我轻的人可能不记得这件事。他当时说了一句出名的话，是魔鬼强迫我这么做的。魔鬼不能强迫你做任何事，除非你给他能力，否则他的能力值为零。在此，我想与你分享一些从未听别人讲解过的内容。撒旦的能力是从何而来？多数人都以为是从神而来。所谓的撒旦有天使的本质，他被赋予了高于人类的超自然能力。事实并非如此。我要讲一些激进的东西，有些内容我会直接说出来。在本周其余的时间里，我将回到圣经中进行证实和解释。我不认为撒旦是直接正面的攻击了神，想要战胜神。接着，神把他踢出了天堂，将他扔在了地上。然后他以邪恶的超能力来到伊甸园引诱亚当和夏娃。这就好比我明知外面有熊或狮子，还把我的孩子们放在后院，并且告诉他们玩得开心。如果我把他们置于危险的境地，我就不是一个好家长。我不相信神让亚当和夏娃进入了有撒旦邪恶势力的伊甸园，就等着他诱惑他们，吞噬他们。有些观众会想，那还有什么其他选项呢？我会直接说，然后我会回到圣经中。我不知道今天是否能全部讲完，但本周我会做详细的解释。神把受造的天使路西法放在伊甸园，是为了服务他们。 让我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读一下关于天使的经文。我已经引用过希伯来书第一章中的一些经文，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耶稣高过摩西，高过任何天使的显现。然后圣经谈到了天使，接着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注意，不仅是已经承受了救恩的人，而是将要承受救恩的人。神在他的预知中知道我们是否会接受他，他知道那些最终会归向他的人。天使在那里为承受救恩的人服务。因此，我相信神派路西法，一个敬虔的天使，到伊甸园去。他唯一的用途是为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而服务。他并不是以邪恶的形式和属魔鬼的权势出现。我认为撒旦对神的反叛发生在伊甸园。说到这儿，这就是很大一部分基督徒相信前亚当文明存在的原因。他们相信在创世纪一章二节之前，地球存在了数百万、数十亿年。那个世界由撒旦统治。他们的说法是这样的，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接着就是我们所说的间隙论，存在于创世纪一章一节与一章二节之间。圣经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于是有人说，在创世纪一章一节与一章二节之间存在着一个前亚当文明，路西法在那里统治，他败坏了，神毁灭了他们。他们说大地被造时并非空虚混沌，是后来变成了那样。他们说神审判了那个文明，撒旦就是那时被逐出天堂的，而那个史前文明中的所有人就是现在的邪灵魔鬼。关于这些有一整套教义，我想说这是对圣经的过度解读，圣经并没有说那些。其实我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讲，我有个系列名为圣经世界观。在第一课中我讲了很多内容，之后的两节课，一节是讲反对进化论的，另一节是讲以圣经的角度看待事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可以获取圣经世界观这个系列，它涵盖了许多关于进化论的教导，我讲解了很多科学方面的内容，有很多科学性的内容。我不只讲了圣经的内容，也用科学证明了地球是一个年轻的地球。我邀请了来自澳大利亚的格雷迪·麦克莫里博士参加我的节目，他是研究海洋的专家，我采访了他，还有很多细节，我鼓励你获取他。他说全球所有重要的河流、河口处沉积物，无论你去研究哪条河，他们都不会显示出超过4500年的沉积历史。假如地球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并且一切都是逐渐形成的，那么在所有河流的入海口处都会有巨大体量的沉积物。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这与圣经完全一致。你知道月球每年都在以可测量的特定速度远离地球吗？回溯一下，假如数百万年来地球一直拖着月球，那么在数百万年前地月是相互接触的，有各种各样的科学事实可以反驳进化论。让我提一下圣经中的一点，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节经文说罪导致了死亡，你把它与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九节放在一起来看，有五次说到死亡记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也就是亚当，以及死亡给众人带来的影响。 所以圣经教导说，导致死亡进入世界的是罪。假如前亚当文明真的存在，假如进化论是真的，假如我们是从单细胞生物而来，它发生了突变，受死亡周期影响，下一代变得有一点不同，然后渐渐演变，那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清楚地说，死亡是记着一个人进入世界的，也就是犯罪的亚当。因此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这节经文完全否定了前亚当文明。关于这个，我也可以讲上好几集，但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有些人会阅读讲述创世纪一章一节与一章二节之间的书，其中提到了撒旦、神和他的能力，他就是在那时被逐出天堂的。我不相信那些，那不是圣经的教导。今天我应该讲不完这些了，让我翻到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给你看一些关于撒旦的事，他是如何获得能力的。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里说的是推罗王，而实际上以西结是在对通过推罗王运行的邪恶势力说话。当你阅读这些经文时，你会看到圣经甚至称他为基路伯，并描述他曾在伊甸园中等等。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二节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这节经文表明，这不是在谈论现实中的国王，而是在谈论通过推罗王运作的邪恶势力。
因为创世纪第三章中，当神将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时，他在那里安设了一个基路伯，在下一节中甚至称他为基路伯。他在那里安设了一个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防止人们回到伊甸园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而永生。因此自亚当和夏娃以来，从来没有人进入过伊甸园。但这里却说，这个邪恶势力曾在伊甸园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所以以西结是在描述他曾在伊甸园中，那时他并不是堕落的状态，他还是在荣耀的状态中，那时他拥有各样美丽的宝石等等。圣经说，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这段话是在描述一个受造物。关于此处的表述方式，我查考了不少注释。有人认为，此处描述的这个受造物，它体内有笛子和鼓。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受造物的身体就像一个乐器。当然，我们不知道这种描述中有多少实际意义，但人们用这些话来推测，路西法实际上是天堂中的领唱者，或者是在天堂里带领赞美与敬拜的天使。以上的这段话描述了这个天使。接下来第十四节说，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这表明他是一个基路伯，这段话是在讲一个天使。若你读以西结书第一章和第十章，圣经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基路伯，他们可不是拿着弓箭的小胖婴儿，他们是勇猛的战士天使，是大能的天使。这节经文说，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我可以进一步详细讲解这些术语。神创造了天地，他造了天使，他造了亚当和夏娃，我们的始祖。但在那之后的人并不是这样被造的，他们是被繁衍出来的，是受造物的后代。 在此所使用的措辞，你从受造之日，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这表明这件事可以追溯到天使的受造之日。因此我提出这些观点是想说，这是在描述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他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撒旦。这段经文描述了他曾在伊甸园中，在堕落前的无罪状态。我不认为神把他的孩子和伺机扑向他的邪恶权势一起放在了伊甸园里，那是不负责任的。他把他们安置在那里，路西法是为要服侍他们，而非敌对他们。而路西法也并不可怕，因为若他们没有违背神，没有听从路西法的谎言向他屈服，他就没有敌对他们的能力，他只能服侍他们的能力。因此我相信撒旦对神的反叛并不是发生在亿万年前。我认为人们热衷于相信这个的唯一原因，是因为这能让他们把圣经的教义融入进化论，这样他们就不必明确立场去反对进化论。再说一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来证明进化是错的，但就圣经来说，进化论与神的话完全不相容。我们并没有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人们愿意相信坚信论的唯一原因，是因为这允许他们接受科学家对进化的说法。我并不想去证实这样一个错误的观点，这不是神的教导。所以说撒旦被放在园子里，抱歉，这不是正确的说法。路西法被派到园子里服侍亚当和夏娃，但他在园中反叛了神。